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大法很多年了，而我婆婆之前是信教的。婆婆来我家十年了，她开始不认同大法，我给她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与超常，她会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后来经过几件事情，婆婆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因此他越来越相信大法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婆婆身上的神奇事。2022年4月的一天，我叫婆婆吃晚饭，她躺在床上没有吱声，我便走到床前问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她用微弱的声音说肚子疼，他闭着眼睛很难受的样子，一会儿要排便，一会儿又要吐，折腾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停下来。婆婆当时已经92岁高龄了，我说咱们上医院吧，急忙给婆婆穿衣服准备东西。这时我儿子也到了，我们扶着婆婆下楼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消化系统穿孔，肚子里还有好几个瘤子。医生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手术治疗，二是保守治疗。医生也讲90多岁手术危险太大，让我们家属商量决定。我们家人研究决定保守治疗。当时疫情管控期间，只有丈夫一个人陪护，在医院住院治疗11天出院。婆婆回来后给我讲了她从家里到医院和回来的全过程。婆婆说下楼前她突然想给大法师父磕个头，这样她从上车到医院再到回家一直都没疼过。在住院3-4天时，她排出像鸡蛋黄大小的瘤子，又黑又亮，后来有2-3天每天小便7-8次。婆婆说小瘤子化成水流走了。听到这些，我想起有一天晚上我刚躺下要睡觉，觉得肚子有些痛，我用左手在胃上向右推，天幕中看到一个黑黑的发亮的球状东西下去了。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醒来啥事没有，其实症状跟婆婆所描述的一样，因此我知道婆婆说的是千真万确的，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婆婆。婆婆虽然年纪大，可她心里认可大法。从医院回来第二天， 我发现婆婆身上几种疑难病症消失了。平时她头摇摆，嘴也哆嗦，右眼的上眼皮下垂睁不开，现在都正常了。这就是婆婆成念法轮大法好，在忙乱中还想着给师父磕头，这相信师父的一念给她带来了福报，得到大法师父的神奇护佑。平时我就给婆婆放师父的讲法录音，还有传统文化、天涯寻法等，婆婆很受益。这些年婆婆与女儿、女婿的关系很紧张，到一起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甚至大吵起来。婆婆的女儿在过年过节时早早就买东西过来，但是却得不到婆婆的开心对待，大家很少在一起吃饭，就是怕发生矛盾。女儿家的事婆婆从来不闻不问。在婆婆住院的前几天，女儿有病住院了，我有意地把这件事告诉婆婆，不想他们母女这样僵持下去。婆婆年岁大了，不能让她带着遗憾走吧。第二天婆婆就去看她女儿去了，还给女儿拿了1000元钱。婆婆说想了半宿，我听了心里很激动。当时医院不能随便出入，她是怎么进去的？婆婆说从1楼到13楼没人管她，看见护士就说是给女儿送钱。婆婆的女儿看到她后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就这样多年的恩怨解开了，是大法善解了一切，是伟大的师父救了我婆婆，使得94岁的她现在生活能自理，这也是我们全家的幸福。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让我们共同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 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从古到今，无论东方或西方，都传说了很多预言。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三木，在他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道人预言了他今后的人生。道人的预言会成真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三木的故事。三木家住重庆市某县的边远农村，从小三木就特别讨人嫌，是个不服管的孩子。若是让三木从油菜地边路过，凡是触手可及之处的油菜花就都被他顺手给掐掉了。三木真是见什么就整什么，停下来手就痒痒。这天呢，三木在外公家给外公祝寿，门口来了一个道人，说走累了要讨口水喝。三木的外公是个好客的人，赶忙倒水，还留着道人吃饭。那道人感激不尽，留下了。闲聊时得知这个道人能算命，外公就请道人给他在场的几个孙子和外孙算一算。道人看了看这一群孩子们，说，那我就给那个胖娃儿算一算吧。道人说的孩子正是三木。
道人问了三母的生辰八字后，过了一会儿，他总算开了口，但却说得吞吞吐吐的。于是三木的母亲就跟道人说，不要紧的，请直说吧。道人又问，真要听实话呀？三木的母亲说，听实话。第一句，道人说，这娃的父亲应该已经去世了。这还真让他说准了，三木的父亲在三木四岁时就已经去世了。道人又接着说，他的命中有三个转折。一，如果他好好读书，以后去当兵能当上军长一级的干部，但是啊，他造的业就有天那样大。第二呢，如果他管不了自己，读不下去书，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必定成为一个棒老二。棒老二就是土匪恶霸，他就活不过30到33岁。这第三啊，他前三世都是恶人，如果有佛缘，他将只当30半的恶人。这时这名道人特地回头指着三木说，你娃儿如果真有那个缘分，你会在30到33岁时不仅不得死，还有180度的大转弯，由大恶人变成大善人。最后道人又说，你娃儿不是一般人呢，你是一个头戴钢盔脚穿铁鞋的硬命人，所以你同父同母的哥哥弟弟都会死去。当时的三母还小，只是好奇，根本听不懂。在道人给三母算命后不久，三母的哥哥和弟弟都相继去世了。过几年后，三母的继父也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下了母亲、三木和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道人的话果真一一应验了。继父去世之后，母亲靠收购、转卖废品、缝纫、经营小煤窑等多种办法，辛苦地拉扯着三木和弟弟。三木和弟弟经常被人欺负，因此三木的性格也越来越怪异，越来越凶暴。三木11岁就开始酗酒，到后来甚至每天必喝3斤。三母心里时常埋怨，我生在这种家庭是倒了一辈子的霉。三母读书不行，家里经济也艰难，但母亲却还是硬逼着让三母在乡镇的中学继续待下去。或许母亲心中仍然惦记着道人说的那句，如果他管不了自己，读不下去书，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必定成为棒老二。在母亲的坚持下，三木最后混了个高中毕业，但毕业后他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就这么游荡着。三木19岁那年，母亲就给他讨了个老婆，母亲希望成了家以后，三木能变得成熟懂事，可是事与愿违，三木依旧顽劣不羁，母亲身上的担子反而更加沉重了。母亲的苦三木看在眼里，可他根本不理，他只想着，我就在母亲他这棵树下过一天算一天。也就是同一年的夏天，三木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一场大暴雨大洪水席卷全国，三木的家乡也未能幸免，一场泥石流瞬间吞没了三木家赖以生存的一切，包括煤窑和住房。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全无着落，原本就单靠着母亲才勉强支撑的家庭，这一下该怎么办呢？三木的母亲是绝望的，但他这棵树终究没有倒下。三木母亲带着才几个月大的孙女进了县城，找民政局想办法。回家后的三木母亲，她脸上的绝望竟然消失不见了。三木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母亲在县城遇见了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了三木母亲极大的帮助和安慰。母亲兴冲冲地跟三木讲法轮大法如何如何好，可三木是一点都听不进去。 不久之后，三木因推销假货坐了牢。在号子里有一个姓朱的人，他看三木虽然凶恶，但又觉得三木不失正直，就主动找三木说话。时间长了，两人关系也好了。小朱说他是信神的，他晓得人类今后有大劫难，还说现在的人一定要信神，不然就过不去大劫难。小朱对三木说，你如果回去了，一定要在周围打听是否有信神的，并且要跟着信，才能躲过这一大劫啊。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小朱讲的这些东西三木却听进去了。说起三木这次坐牢也算是冤的，当时三木想找个正经事做，去应聘当推销员，结果却受骗进了个假公司造成的。三木刑满回家后不久，表舅到三木家来串门。表舅和三木谈起他在信神，要三木一起信。三木一听就爽快地同意了。三木母亲劝阻三木，让三木一起修法轮大法。三木说，你那个苦得很，我吃不消，而且政府又不允许练。三木听了小朱的劝，跟着表舅信神，认认真真地跟着表舅祷告守安息做工。然而开始信神的三木又碰到了一件冤枉事。那时三木在外地，想靠在一辆自行车上休息一下，不想啊，那辆自行车没锁，前面的地面有点坡度，那自行车迅速向前滑了2米多。还没等三木反应过来，三木就被抓住了，说三木偷车，最后他又被关了半个月。更糟的是，三木认真地跟着表舅祷告守安息做工，时间一长他就没了耐性，加上他发现教友里面有很多虚假，口里讲爱，心里却彼此勾心斗角的，经常出现扯皮不和的事情。三木觉得这个世道真没救了，他看穿了这个世道，做好人难啊。三木索性什么都不信了，他干脆在家里随波逐流，整天以烟酒作伴。他抽烟喝酒还很挑剔，差的不要。没多久，三木就长期头脑不清醒，眼睛睁不开，一双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走路左脚踢右脚。三木的腰间随时插着枪，挂着刀，挂着酒，看上了哪家的烟酒，三木当面提起来就走。赶集时，哪个卖的鸡，哪个卖的鱼，哪个卖的猪，只要三木看得上的，他也是提起来就走。三木个子大，身上又有刀有枪，没人敢找三木要钱。三木还可以拦路抢劫，一下抢了3个人的财物，也不见有人报案。有时他晚上背个大背篓去偷养鸡场的鸡，偷鸡时他把鸡头扭下来，简直就像小时候掐油菜花一样容易。掐掉鸡头后，三木他再把剩下的鸡身背回家。这时的三木真应了那道人的话，成了一个二棒子。放纵自我的三木觉得，他这么坏，可从来没被抓，没进过班房，足见这社会恃强欺弱。后来越恶的事，三木就越想做，他感觉越刺激越过瘾。快到30岁时，三木更加放肆了，他莫名其妙的还想杀人。妻子见三木靠不住，常把孩子留下躲到娘家去，有时也喊离婚。三木夫妻两人常常吵架，吵起架时三木简直就像凶神一样。或许三木终究还守着一线良知，一次跟妻子吵架后，三木答应去打工。当三木出门准备打工去时，他路过母亲家门口，母亲问三木去哪里，三木就把所有的事情讲了一遍。三木说他走投无路了，真是没办法了。但是三木母亲笑了笑，平静地对三木说，玩呀，有法有法。三木叹着气说，有什么法呀？ 母亲很认真地说，有法轮大法。我学法轮大法这么多年，你还不晓得呀？母亲拿出一本书接着说，这本转法轮就是法，你好好的通读，你自然会明白，自然就有办法了。三木接过书来，疑惑地说，就一本书有那么大的威力啊？母亲说，绝对有，妈不会骗你。娃呀，你这样出去妈也不放心啊，你就静静地在我这里读着大法吧，读过了再说。母亲是担心三木出远门闯祸丢命，应了那道人的话，而三木也怕不能自控走到杀人那一步，就接受了母亲的建议。这一年三木29岁，离当初道人说的30到33岁的坎儿只剩不到一年。三木怕受打扰，就把自己关在以前租的一个堆放废品的门市里，他再请母亲帮他买了烟酒和方便面。三木母亲还给三木找来一架九钢丝床，一床被子。母亲诚恳地对三木说，娃儿，就在这里好好读，好好的修。三木说，要的。把自己反锁在门市屋里的三木，他嘴里叼着烟，边喝酒边读转法轮。转法轮书里有一段法说，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当三木读到法轮大法师父讲的这一段，他心里一震，然后十分坚定地对自己说，戒，就这一念。常年喝酒抽烟有瘾的三木，对放在自己旁边的烟和酒就连看也不想看他们了。只一瞬间，三木就把十几年的烟酒戒掉了，从此他再也没有碰过烟酒。三木认真地读转法轮这本书，这本书让三木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多年来的困惑，让三木懂得了如何放下和舍去。随着学习转法轮，三木竟然开始反思自己，特别是对母亲。他想起母亲年纪轻轻连死了两任丈夫，又痛失两个爱子，而后房屋家产全被泥石流所毁，只能住在塑料大棚里，四面漏风，毒蛇野猫老鼠随进随出，而他这个做儿子的却悠哉悠哉，不但没为母亲分忧解难，反而还埋怨他为他添伤加痕。三木心想，母亲是承受了何等的苦难才走到了今天呀，若不是有大法真善忍法理支撑，母亲哪能有今天。如今母亲还活得潇洒坦然，腰板挺直，面无皱纹，快60岁的人像40几岁的，他的脸上永远是善意的笑容，他的言语永远是那样的亲和，就连两个儿媳与他的关系都胜过亲生母女。想到这些，三木不禁潸然泪下。三木一天一天地读着转法轮，母亲曾几次敲门送饭，但三木全都婉言谢绝了，他哪吃得下啊？三木说不饿，他也确实不饿。三木不但不饿，身体反而变好了，精神倍增。这样过了7天，三木只吃了3包方便面。以前因坏事做绝，长期喝酒抽烟，三木身体很差，还出老相，上4层楼中途还要歇息一下。现在三木身体竟然一下子轻松了，什么都好了，三木感觉大法太神奇了。在第7天的夜里，三木做了一个梦，就在这间屋里，三木开了一个窗帘店，开始只有一面墙上挂了几段布，后来布匹逐渐多了起来，最后3面墙都挂满了。这梦太真实了，直到三木醒来才知是个梦。三木想，肯定是大法师父在给他指出生活的出路，于是隔天醒来，三木学了一讲转法轮后，他就打开了反锁着的门走了出去。这时的三木感觉空气是那么的新鲜， 周围的人对三木是那么的友善，不像以前的眼光，一切都变了。这时的三木提醒自己，心里一定要时时装着真善人，时时不忘自己是个练功人。不一会儿，三木妻子抱着孩子来了，他看见了三木，奇怪地问，你不是出门去了吗？怎么？三木笑了笑说，不出门了，我现在知道我该做什么了。三木还说，他已经戒了烟酒。三木妻子听了，鄙夷地对三木说，你能戒两天烟酒，河里的水就要倒流了。三木很平静地说，真戒了。可三木妻子就是不信。后来啊，三木每天就在那门市里学法，吃住都在里面。时间一长，三木妻子发现三木真变好了，就主动问三木，那现在怎么办啊？你就是学法变好了，那我们也要找事做，得过日子呀。于是三木就和妻子讲了那个梦。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开个窗帘店吧。三木说，我正在发愁本钱的事。妻子笑了笑说，这些年我卖菜做饭余了一些钱，我有6000元的私房钱。三木听了很感动，妻子理解相信支持自己了。这时的三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了。三木将他原来作恶用的刀枪以及葫芦形的酒壶还有烟斗全部砸烂扔掉了，迅速将窗帘店开了起来。开始没有生意，但三木心里很平静，不着急，因为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三木严格按着真善忍的法理处事为人，讲求质量，讲求信誉，就这样生意慢慢地好起来了。一年下来，不但生活费用有了，他还还了几万元的欠账，买了2个门市。三木的性格变得开朗友善，皮肤也变得白皙年轻了。三木的转变带动了妻子、弟媳以及一些亲戚也都开始修炼起了法轮大法。2013年，三木34岁的这一年，他把自己的故事讲了出来。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的高德大法，三木已经是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的法轮大法弟子了。道士之前说，三木如果有佛缘，他将只当30半的恶人，这句话也应验了。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人的命运不是只有一种，由大恶人变成大善人的三木，他人生180度大转弯的变化，是从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那本转法轮开始的。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人自己的选择吧。而三木把握住了自己的那份机缘。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真正走入法轮功修炼3个月后，身上的病全都不翼而飞。在外地工作的一个娘家侄子来我家，第一眼看到我就说，姑姑，你吃什么灵芝草了？比以前年轻10岁，红光满面。我说，姑姑吃的不是人间的灵芝草，吃的是天上的灵芝草，一部天书转法轮改变了我。然后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和超常，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和神奇故事。因为侄媳妇有好多年的胃病，吃药不见好转，侄子听了后说，我们也要学法轮功。他走时请了一套大法经书，回去后他们全家都得法了。另一个娘家侄子那年30多岁，夫妻俩在外做生意，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们。每年见面我都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和超常。2年后，在外做生意的侄子得病了，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心脏病，心脏漏跳，吃药打针也不好使，犯了病到医院抢救，一天叫2次甚至3次120的都有。到医院挂上针后一切正常，回到家不久又犯病了，说犯就犯，心脏说漏跳就漏跳，犯病时脸色苍白，不省人事。医生说检查的结果和犯病的症状对不上号，搞得医生直摇头，没有什么高招，侄子对求医失去了信心。我知道后给侄媳打了个电话，让他俩来我家。来到我家后，我一看侄子弓着腰，脸色蜡黄，瘦得不像样了。我心里很难受，对侄子说，从今天开始姑姑什么都不干了，就教你练法轮功。侄子说，好，我学。我听了以后给侄媳说，现在已经11点半了，孩子快放学了，你们先回家给孩子做饭。他们走了以后，我告诉我家孩子的小姑姑来我家，我们交流了一下，骑着电动车就去了侄子家。我俩刚坐下，我侄子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他嘴里还说，今天我没法了，我没门了。我一看就知道是有邪灵上侄子的体了，因为我侄子答应学大法了，所以邪灵在他家待不成了。我和孩子的小姑姑对着侄子发正念，不到5分钟，侄子就躺倒在地上，身体来回摇摆，嘴里还嘟囔着。我们一直发正念，一会儿侄子站起来跑到院子里吐了一阵子，又回到屋里坐下。我对侄子说，你现在心里明白了吧，刚才你知不知道？他说，我心里知道，就是不当家。这时侄媳妇说话了，姑姑，这法轮功太厉害了，您给我们讲几年大法了，我们根本不相信，今天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知道我家桌子上供的是什么东西了。我说，你们两个现在都同意学大法了，把师父的法相敬上吧。侄子捧着师父的法相对我说，姑姑，你们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吧。我把他们供的东西用大袋子装了整整3袋子扔出去了。从那以后他们两个天天学法练功，非常认真。从此 侄子的心脏漏跳一次也没犯过，身体恢复正常，精神十足，生意也越来越好了。现在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全家都得了福报。感谢师尊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叩谢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巡回演出：欧美澳亚政要恭迎利剑》，副标题是《澳洲议员说，期盼观赏神舞动之美和共产主义前的中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1日，明慧记者李静飞综合报道。2025年2月3日至9日，神韵八个艺术团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巴黎、德国的法兰克福、英国的沃金和兰迪德诺、法国的蒂荣和图尔、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以及美国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底特律、大学城、弗雷斯诺、图森14个城市巡回演出，神韵所到之处几乎场场爆满。2月14日起，神韵艺术团将携全新年度剧作《莅临大洋洲》，从澳大利亚文化之都墨尔本拉开澳洲和新西兰2025巡回演出的序幕。神韵未演先热，墨尔本的票房火爆，四场门票几近售罄。神韵通过纯善纯美的顶级舞台艺术演绎迷人的东方传奇，不仅令澳洲观众翘首以盼，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先生亦特别发来贺电，祝愿神韵演出圆满成功。澳洲多位政要也恭贺利剑，在给神韵主办方发来的贺信中表示，期盼观赏神舞动之美以及神性与人性的至美表达，并感佩神韵向世界展现共产主义前的中国，祝愿演出圆满成功。一、澳洲演出前夕，中华民国总统及驻澳代表处代表致贺。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先生在贺电中说，新西神韵艺术团定于本年2月14日至3月16日于澳洲巡回演出，特电致贺，致盼基有此项盛事，领略舞蹈美学底蕴，丰厚艺术文化内涵，提升知性生活素养，携手为营造优质进步之现代化社会贡献心力。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徐佑典先生发来贺电，感佩神韵艺术跨越文化和语言的樊篱，让世界各地观众都能领略其独特的艺术韵味，并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思想精髓。二、澳洲联邦参议员说，期盼观赏神舞动之美以及神性与人性的至美表达。澳洲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先生在贺信中说，神韵独有的色彩、音乐、
舞姿、技艺、艺术、人文精神，特别是神舞动之美，令我们无限期待。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在共产党执政前5000年的文化、历史与精神信仰，我兴奋不已。我与夫人十分渴望学习到真正的中国精神，也希望理解人类精神的真谛。我们热切期盼欣赏中华文明中神性与人性的至美表达。澳洲联邦议员、贸易投资增长联合常设委员会副主席斯科特·布赫霍尔茨先生在贺信中表示，我由衷赞赏神韵艺术团所展现的善良、勇气与希望的普世价值。他向全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令人称颂。我衷心期盼昆士兰民众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观赏神韵演出。澳洲联邦议员格雷厄姆·佩雷特先生感谢神韵艺术团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与卓越才华带到昆士兰。他还表示，你们呈现了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与文化，进一步弘扬并加深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澳洲联邦议员安德鲁·查尔顿博士在贺信中表示，我赞佩贵团演员与工作人员的技艺与才华，你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生动地呈现于澳洲及全球的舞台上。他坚信弘扬传统文化至关重要，他并祝愿神韵艺术团今年的演出季再创辉煌。三，维州议员赞神韵，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盛宴，展现共产党前的中国。维州议员、影子内阁助理厅长克里斯·克鲁瑟先生由衷赞佩神韵是卓越非凡、才华横溢的艺术团体，将中国瑰丽的文化宝藏呈现给澳洲观众。他表示，神韵艺术家以其敬业精神、艺术造诣和技巧，将震撼人心的故事融入中国古典舞、音乐与历史中，成就了这场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盛宴。维州立法会议员大卫·林布里克先生表示，我衷心推荐神韵演出，作为一部伟大的巨作，它展现了忠诚、善良、勇敢，以及中国丰富文化遗产中非凡的艺术底蕴。所有到场观众都将迎来一场真正的视觉奇观。维州立法会议员莫伊拉·迪明女士表示，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向世界传播共产党之前的中华传统文化，我对此深表赞佩，希望更多民众能抓住机会来现场欣赏2025年神韵演出，他们定会受到启迪，并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与自由精神。新州议员、影子公平交易厅长迪姆·詹姆斯先生表示，通过舞蹈、音乐与剧情的交织，神韵续写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瑰丽，并为所有观众提供了一次毕生难忘的艺术体验。神韵纽约艺术团将于2月14日至3月16日先后在墨尔本、悉尼和黄金海岸上演23场演出。四，意大利政要观神韵，领悟神性内涵。看神韵，我体会到身在尘世，却仍能触及到天国圣境。神韵艺术总监编写的曲子非常美，这是给予人类的礼物。尽管世界正向糟糕的方向发展，但神韵带来的信息却是深厚的希望，是对更美好未来的向往。一周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裔背景的观众观看神韵后表示，演出带给人的美妙感受和精神启迪难以言尽。神韵纽约艺术团今年在意大利8座城市共上演38场演出，场场爆满，圆满落幕。2025年2月5日晚， 意大利国会参议员塞尔吉奥·拉斯特雷利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拉斯特雷利参议员称赞神韵，这是一场华丽、热情洋溢又引人入胜的演出，通过展现舞蹈、音乐、色彩及价值观等最崇高的艺术形式，以最优雅的方式让人们一览中国的千年文化。此外，神韵有勇气向欧洲与西方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这一点更加令人钦佩。拉斯特雷利说，我要对神韵艺术总监献上最诚挚、最衷心的祝贺，您成功地带领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制作出如此美妙非凡的综合性演出，真正地展现了人们对天国世界的向往。2025年2月4日晚，意大利国会参议员西西亚·佩莱格里诺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第一次观赏神韵的佩莱格里诺说，神韵这一切技艺令人钦佩。他说，我也感受到了勇气、热情和情感，如此丰富的情感，神韵艺术家们非常出色地传达给了我们。佩莱格里诺恭喜神韵艺术总监，他说，在我看来，他做了非常高明的艺术选择，并且以卓越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2025年2月5日晚，罗马市议员、市文化主管朱莉亚·吉亚观赏了神韵演出。吉亚说，当大幕拉开时，仿佛星际之门打开了，带人进入另一个空间。我一定要说，演出真的非常感人肺腑。我相信神韵展现的爱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也是人类通往救赎的路。2025年2月4日晚，欧洲圣公会主教路易斯·米格尔·佩雷亚·卡斯特里隆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卡斯特里隆说，神韵传递的信息超越了语言与国界，真正的触动着每个人的心灵。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神韵能继续前行，将这个能真正改变人、有能力改变人的强大信息传递给更多人。神韵传递的强大信息能真正救赎整个社会。五，神韵使命重大，传递的信息与所有人息息相关。2025年2月3日晚，前意大利政府副部长希尔瓦诺·莫法在罗马观赏了神韵演出。莫法表示，演出传递的信息与所有人息息相关，所有人都需要对此进行思考和反思。莫法说，我认为神韵的使命重大，如果人们不去保留传统，人们就不会有未来。深层的文化需要追溯传统，需要追溯前人的思想、感受和精神，这样传统在未来才能延续，并且历久弥新，不能忘却文化的根源，这些绝不能被封存。2025年2月3日晚，罗马第十二区议会副主席皮埃特朗杰洛·马萨罗在罗马观赏神韵演出。马萨罗说，演出有许多故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无疑是法轮功修炼者不幸遭受中共迫害的故事，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我们对迫害再次说不。这种迫害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这场演出所讲述的故事必须被广泛传播和见证。六，神韵妙不可言，市长盼所有人来看演出。2025年2月5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英国沃金新维多利亚剧院的演出再次座无虚席。2025年2月9日，英国兰迪·德诺市长麦克·皮尔斯在当地观赏了神韵演出。皮尔斯市长表示，演出美不胜收，我们去过中国，也在那里看过很多演出，但所有那些都完全无法与神韵相提并论。他说，观赏神韵是一种艺术体验，很难用语言描述， 因为它实在是太美妙了，物超所值。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观赏神韵。2025年2月9日下午，神韵新世纪艺术团在法国图尔国际会议中心的第二场演出爆满。2025年2月9日下午，法国香槟圣伊莱尔市长吉尔·博瑟布夫在图尔观看神韵。神韵绝对值得一看，大家一定要来观赏。博瑟布夫市长表示，神韵有一种深邃的力量，引领我们上天。确实如此，天国圣境的呈现，无论是透过演员的表现，还是动态天幕，都令人印象深刻，真是绝美非凡。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